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专题的第二讲。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些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底要对你顶礼敬拜，因为你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神，而居然愿意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因为世人都是你所创造的，你不甘心我们受苦，所以你派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要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享受你命定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对你说，父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但是我们却在这个世界里面受了魔鬼撒旦许多谎言的欺哄，以至于我们落在愁苦中，我们落在捆绑中。主啊，真的求你断开这些主啊捆绑我们的谎言，用你的真理击破这些谎言，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能够有智慧，真的能够有启示，能够得到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真的知道，在我们成长的所有的岁月当中，撒旦魔鬼用着许多的诡计来捆绑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有许多的锁链，许多的捆绑，让我们得不了自由，以至于我们不能欢呼喜乐的来享受你所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今天真的在你面前对你说，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来断开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锁链，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慈爱和一切的祝福。所以今天下午，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一个受教者的心，让我们真的愿意对你说，我们谦卑的下来听你对我们的教诲，好让我们看见那个光，好让我们体会到那个爱，好让我们听见你的恩言，我们有力量奔跑锡安大道，好让我们余下的年日，因为遇见了你，因为得见了你，照着你丰满的应许，我们能够欢呼喜乐跳跃的活在你的面前，而且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两天真的很开心啊，尤其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朋友能够归到主的名下，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很喜乐，看见有人进了神的国，做了神的儿女，回到了神的家。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会跟我一样，心中真的是满了喜乐。好，我们昨天讲到婚姻中许多的学习，那么今天呢我有心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我心中的一个负担。当我回想到神设立了这个家庭，原本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得着爱，得着一个力量，得着一个好像家是一个爱之窝，让我们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面，虽然常常受伤，虽然常常灰心，虽然常常挫败，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家，家就一定是我们的一个充电的地方，那个爱的窝，那个爱的巢，会好像不论我们什么时候回到那里，它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支柱，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慰，成为我们的一个温暖。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人的里面啊，常常有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人非常不会表达爱。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明明很相爱的两个人，却发觉彼此都不能从对方那边感受到那份对方的爱。 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父亲。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然后我有妹妹，然后有两个弟弟。我觉得我们家哦，好像就一直都是两国，一国属于我爸爸的，是我爸爸特别宠爱的，那我爸爸就特喜欢我，然后比较喜欢我弟弟大弟。那我妈呢，就因为我爸爸宠爱我们，所以做妈的就一定是去宠爱那个比较弱势的，所以我妈妈呢就比较宠爱我妹妹跟我小弟。所以一直到我长大，我都觉得我妈妈不够爱我，我爸爸爱我。一直到我结了婚生了孩子的时候，真的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呢。我怀胎那么苦，生产那么苦，我才知道我妈怎么会不爱我啊，她为我吃了多少苦啊。从我生了孩子以后，我才觉得我妈爱我。然后随着我做女人，做妻子，做母亲之后，我就越来越觉得我母亲的伟大。可是在那之前，我都觉得我妈妈是爱我妹妹的，爱我弟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么当然纷争嫉妒一定有的。但是我到现在我很感谢我妹妹，我妹妹没有因为嫉妒就特别对我不好，我妹妹反而一直都对我好。那么很可悲的一点是，我爸爸非常爱我们儿女，他可以为着爱我们儿女他什么都牺牲。但是我们家四个孩子，到我爸爸年老的时候，只有我敢亲近我爸爸，其他三个孩子都理智上知道我爸爸爱他们，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亲近我爸爸，感受到我爸爸那份爱。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从年轻的时候就奉行一句话，对着孩子打是爱，骂是亲。所以他见到我们的时候，从来他不会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见到我们的时候一定会挑我们的错，因为他要指教我们。我妹妹常常考100分，她考100分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就跟她说，考100分有什么了不起，天下多的是人考100分。可是我爸爸转头，我们不在的时候，我看到他跟他的朋友说，我女儿真棒啊，都考100分呢。你知道这两个图画不相称的。我到很大的时候，我才敢问我爸爸说，爸，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爸爸说，因为怕我们骄傲，所以不能夸奖我们，免得我们骄傲。所以他的这个奉行的这个意念啊，很让他的儿女没有办法体会他的爱。所以我觉得我爸爸真的是非常可怜，因为他不懂得怎么表达，所以他一辈子没有办法让他最爱的儿女跟最爱他的儿女能够体会他的慈爱。那再说我妈妈吧，我爸爸非常爱我妈妈。你知道一个男人如果爱他的妻子，肯为他的妻子放弃他的事业，这表示这个男人是非常非常爱他的妻子的。我父亲在早年的时候，因为我母亲体弱多病，所以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为着照顾我母亲，他把他最最喜欢的事业都稍微放在一边，他做了其他的为着能够更好照顾家的工作。但是呢，他对我母亲，因为我父亲是山东人，然后我父亲是军人，所以你知道军人的个性性格跟山东人的个性跟性格，造成了我父亲这么的爱我母亲，他真的为着这个家付出很多很多。可是当我母亲老的时候，他真的跟我说，他一辈子都没有感觉到我爸爸对他的爱，他都没有感觉到一个丈夫对着一个妻子的那个疼爱，那个宠爱。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人间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明明相爱的人，却为什么因为不会沟通，因为不会表达，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感受到接受到那种爱。 而我们知道人的一生爱是最重要的。我活到老了，我回顾这一生到老，真的现在吃不多了，用不多了，也买不了什么东西了。那么人到老的时候，我真的知道什么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难怪神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然后他告诉他所有的儿女要追求爱。然后主耶稣给了他的儿女只有一条命令，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整个律法跟先知道理的总纲就是爱。人如果活着，很快的你发觉你再也不会爱了，你也没有能力去接受爱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是一个行尸走肉了。你已经是活着等于死了，因为你已经没有生命了。每次当我看到人间这么多悲剧的时候，很多的人来到这个地上，呱呱落地，一无所有，带了一泡胎水来到这个地上。神把父母赐给我们，到最后我们可以把父母闹得让我们恨他们，恨到不与他们相见。然后神把儿女把兄弟姐妹赐给我们，多少的人为着一点点的钱，兄弟姐妹互相仇视，互不见面，到了长大不相往来，一直到死。神给我们伴侣，神给我们儿女，一样一样，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却因为在最终我们可以把它拆毁，可以把它破坏，到最后我们孤零零的，悠悠怨怨的等着下阴间。这是多少人的悲剧，这是日光之下多少的同样的事情在那边演练。当我陪许多的弟兄姐妹经历这些，当我看见我自己所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人多么愿意有爱。当我看见那些年轻人如痴如狂的要去追寻一份爱情的时候，却在得到了之后是又悔又恨。因为如果中间掺杂了罪，那一定是又悔又恨，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的后遗症。当我看见那些年轻人那么样的渴望爱的时候，是漫无目的的去追寻的时候，那么如饥如渴的去渴望一份爱的时候，他们却完全没有找到对的地方，他们却完全没有让他们心灵满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来到这里，这个福音营是基督徒办的，你知道多少人会为着邀请你，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他们付上邀请的代价。你能够来到这里，我真的跟你说，是因为有人因着主的爱想念你了，不愿你去地狱或湖，真的一份爱的牵挂把你请到这里。你不要怀疑基督徒有什么企图，就好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哦，我现在是信主了，我没有信主以前呢，我都还以为站在教堂外面的那个招待是等着收门票的。你知道多少人对基督徒、基督教有许多的误解，甚至有一些慕道友来的时候，一副那个很抵挡、很谨慎的那个态度，问说：“我信主，你可以拿多少佣金啊？”我说：“你一个人信主来到神的家里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在外面受尽了伤害，多少的创伤，你需要来到教会得医治。每一个爱你的人都要跟你接触，去经历，去与你同担多少你的麻烦，听到你多少的垃圾，要与你一同承担。”对着我们来讲，除真的是因为基督的爱， 否则的话我们哪会爱啊。亲爱的朋友们跟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会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这群人只懂情欲的爱，绝对不懂基督那无条件的爱，不懂那个像神一样的爱。而情欲的爱都是自私的，情欲的爱是只顾自己去伤害别人的。只有基督那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才能够让我们效法这个爱，然后有一点点这种爱从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追求爱。如果你一生不追求爱，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就不活了，你活不下去的，你就白活了，因为你没有得到那最宝贵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追求爱。当我们在追求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不错，当你要爱的时候，一定会付代价的。以前很多的孩子在我们家聚会，然后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常常会跟我说一句话，阿姨，等我有家也要像你一样打开家门，然后啊，让弟兄姐妹来我们家聚会，我希望我能开放家庭。我每次看看他，我说神必定祝福你，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那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就买了房子了，然后他就跟我说，阿姨，我家要做接待了，现在有一组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我们家聚会，那我开放家庭，你有没有给我一些劝勉跟提醒的，让我稍微知道一下我要面临什么。我就跟他讲说，除非你不爱，如果你爱，你一定要记得主耶稣为了爱走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命把爱付出来。玛利亚如养主耶稣，她的心像刀割一样。你如果要付出去爱，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爱的付出必定会付上代价。他听了我这话放在心上，也不知道要付什么代价，是怎么回事。隔了一阵子以后，他跟我讲说，爱君阿姨，我现在知道了接待家庭要付什么代价了。他说聚会完了以后，居然有小孩把一卷的马桶纸啊，通通的都塞在那个马桶里面。 OK， 我们家有一次聚会，聚完会以后我下去一看，我整棵丰满的金钱树上所有的叶子通通被拔光了，因为那些小孩说我们来玩游戏，那是坏人，所以一个一个全部把那个树叶拔光。这些都还是物质上的，你的爱心中必有劳苦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跟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爱，必定要付代价。如果你要乳养孩子，你就知道你一定要付代价。如果你要结婚做人妻，你就一定要付代价。因为什么时候当你决定要爱的时候，你就必定会付上代价。那我相信很多人一听我这样说的时候，那干嘛还要爱？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很聪明啊，我就不爱，我也不结婚，我也不生孩子，我根本不爱妻子，不爱丈夫，也不要爱儿女。然后父母呢，我离他远远的，我也不要爱他，免得啰嗦。你以为你聪明啊？你知道现在的人就是太自以为聪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到今天我可以很坚定的说，爱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不爱的代价更大，是你付不起的。因为当一个人不爱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在枯萎，就在衰败，就在死亡。那个代价要比你爱付出去的代价大太多了，大到你付不起。 所以你会发觉多少的人三四十岁历尽沧桑，他就决定不爱了。其实当他决定不爱的那一刻，他丧失了爱的能力，他也丧失了接受爱的能力。从此以后筑起一座墙，把自己关在里面，隔绝所有的人事物，在痛苦中去饮尽那个苦悲一辈子，到最后必定成为一个老巫婆。什么人看见他都发觉，因为人没有爱，他就没有阳光，他的生命就不灿烂活泼，他生命就没有那复活的能力。因为神说，神就是爱，爱弟兄的就是爱神的，你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我常常跟一些姐妹讲说，我想到我这几年的人生呢，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家里如果住个七八个十几岁的年轻人，男孩子，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对中国人，对外国人来讲，对美国人来讲，家里有一个 teenager， 很多的父母都觉得那是他都要抓狂了，会过几年地狱的日子。我真的觉得每一个这个来到我家的这些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每一个来到我家，他既不认识你，他也不知道你的习性，他也不知道你的家规。他曾经是街头放荡的孩子，他曾经是有问题的孩子，他来到这里，你知道，为着爱他，为着纠正他，那每一个我都可以说要我半条命。我那个故事啊，真的可以写很多的书啊。有的人到我家听我讲一点，都说师母，你将来写回忆录的时候，这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本书。我说真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本书，每一个孩子都要我半条命啊。然后我就在回想，我真的像个不死的人，我真的像个不倒翁啊。我可以到现在啊，我还这么有活力，我还这么有盼望，我真的觉得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只要爱神，那爱的源头就会源源不断地充满你。你知道当我看见他们长大了服侍神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孩子照了一张相说，阿姨呀，你应该很得安慰了，今天讲台上的那个八位啊，全是我们刘家的孩子，弹琴的，这个领诗的， OK， 短讲的， OK， 那个打鼓的，还有祷告的，全是，你应该心满意足了，你受的委屈应该可以得点安慰了， OK。 我说是，感谢主。当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一切的烦恼都，一切的苦都觉得不是苦了。养过孩子的人就知道了，当你发觉他乖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一切的辛苦劳苦你都丢在脑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我这句话，爱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是神给你的，是你必定有的，因为你有一个爱的源头，所以你这个代价是可以有能力付出的，而且你越给神就越给你，这是神圣经中说的。但是你如果以为你自己聪明，你就再也不爱了，不付出去爱了，我告诉你，那个代价是你付不起的，因为那个代价是衰败、衰微、衰残、死亡的代价。那个代价是你付不起的，所以求你选择追求爱。爱是要追求的，但是爱的表达、沟通却是要学习的。很多年前我女儿介绍我读了一本书，我从那本书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也在我们教会跟很多的姐妹们，我们一起学习这本书呢，就讲到人跟人之间爱的表达。这本书台湾的翻译叫爱之语，中国大陆的翻译叫爱的五种语言。他说为什么在家庭里面 一个很克勤克俭、非常任劳任怨的妻子，却不能得到她丈夫的喜悦，却不能让她的丈夫觉得她爱她。为什么一个丈夫在外面非常勤奋的工作，非常努力的赚钱，却让他的妻子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他丈夫的爱？这是人间很大的悲剧。所以他在观察之中，他说，很多的人，大部分的人，在表达爱跟接受爱里面，有这下面要讲的五项。五种方式，他把它解释为五种语言，就是当你做了这五种的时候，就会让某些人感受到你的爱，或者是接受到你的爱。那么这五种表达的方式，我跟很多的姐妹们分享了之后，我们一起学习以后，我们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讲说，这五种爱里面，五种爱的语言里面，第一种就是肯定的言辞。你知道说话是要学习的，所以你最好啊，不要跟孩子啊说一些不好的话。尤其啊，你怎么骂孩子或是骂老公的话，你会发觉你的孩子常常在主日学里面就学出来了。因为话语是要学习的。那他就说，肯定的言辞，称赞鼓励的言辞，当你表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感觉到你爱他。在我这么多年的观察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发觉人老了，老人家特别的需要子女儿女对他肯定的言辞的一种爱的表达，这个非常重要。你说老人家哦，你送他什么东西，他能吃的、能用的、能穿的越来越少，但是老人家，尤其父母，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回想一生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不是让你感觉到感恩、肯定、喜悦，需要你用口头去肯定他。他在你生命中所有做的，他在年老觉得自己再也对儿女无用了、无力了，可以帮忙、可以爱儿女、可以付出的时候，他很需要儿女给他肯定。以前我真的不懂，我母亲瘫痪了11年离开人世，我父亲得了癌症离开，所以我父亲走的那一年我母亲就瘫痪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爱父母，我也从来不知道说对着父母40岁50岁你要表达的孝敬，跟父母60岁70岁80岁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需要的不一样。当我母亲瘫痪坐轮椅的时候，我常常回去，一年大概2-3次去看她。但是呢，我发觉我没有我弟弟跟我妹妹会照顾我妈妈。我回去的时候会告诉他，你有血糖，这个不能吃，你这样子做事不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身体啊，你要多动一动啊，你要这个你要那。我回去2个礼拜，第一天他看到我很高兴，忍耐3天以后，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 OK。 所以我就发觉我不会爱他。然后呢，隔了几次呢，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大姐，你难得回来2个礼拜，你可不可以不要改变妈妈的任何的生活习惯跟她的观念，你只要哄她就好了。你知道，我才发觉说， 老人需要的是哄。我才回想，当我30多岁、40岁的时候，我服侍教会的伯父母的时候，有一位叫徐伯母的，他的儿子常年在外服侍，我常常去看他。我那时候我才回想，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爱君，我很喜欢你，我喜欢你来陪我。”他说：“你不像有些姐妹，一来陪我就跟我讲道理，我讲一句话呢，他就要跟我这个争，跟我犟，然后要讲理给我听。”他说：“你就比较好，你总是静静的笑笑的听我说话。”他说：“你来陪我，我就很高兴。”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么老了，走过的桥比你们年轻人走过的路还多，吃的盐比你们吃的饭还多，我哪个事情不懂啊？我需要你们来纠正我吗？你们哄哄我，哪怕是谎言，我都开心。”哎，我听我弟弟这样一讲，再想起那些伯母们，我才发觉，原来老人家到老的时候，对着他一生的尽头，他不知道怎么样，是他走过一生以后，对着孩子是不是有的祝福，是不是有对他们有益的。所以这个时候，儿女对他们的肯定的言辞、称赞的言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女儿很聪明，因为她看了那本书，她就很懂，所以她大概在我十几年前啊，我就发觉她常常，因为我女儿都不在身边，她在国内工作服侍，所以我记得她每一次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她最后一定会讲一句话：“妈妈，我好爱你，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你知道刚听的时候觉得有点愣愣的啊。你怎么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听的时候呢，第一次觉得哎怪怪的，第二次就怪，后来哦就发觉哦，尤其最近每次接的电话就等着他最后说这一句。因为你知道，对着孩子来讲，父母坐在他身上的一切，我们一定会犯很多错误的，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当儿女对我们肯定的时候，对我们称赞的时候，你知道在你的心里的那份满足，是你感觉到说儿女喜悦你，儿女感激你，儿女肯定你，你就感受到儿女对你的爱。后来呢，我就学了，所以呢，每次回去我看到我妈妈，我就跟她说，我说：“妈呀，你这满头的白发好漂亮啊。”你知道当人老的时候满头的白发，尤其我妈妈后来几年有老人痴呆症，很轻微的。你知道老人痴呆症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他忘记一切的烦恼，特别可爱。然后你有没有发觉，当我见到我公公，见到我妈妈没有牙齿的时候，我才发觉一个老人满脸笑容，虽然没有牙齿，却是非常非常可爱。所以当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我说：“妈呀，你好漂亮啊。”他看到我的时候很高兴地对我说：“哇，爱君啊，你好漂亮啊。”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妈，就是因为我的妈妈漂亮，所以我才会漂亮。因为我知道在妈妈的心目中，儿女哪怕是什么，是那个秃头，他都会觉得他最美，对不对？因为儿女在母亲的心目中永远是那么美的。我知道我不美，但是我知道我在我父母的心目中永远是美的。那我妈妈在我的心目中，我也但愿他陪我长大，我陪他老的时候，我也能肯定他的美丽。”所以当我后来几年，我真的学会了，我回去再也不跟他讲道理，我就真的是在我的心里面对他说：“妈妈，
哇，好感激你，因为有你所以有我。我越做妻子，我就越知道说，一个女人要把孩子养大，建立家室，她所经过的辛劳有多大。当你这样肯定的时候，你母亲就满满的得到从你这边来的爱，她就会在你的这些话语的肯定跟称赞当中，她觉得你爱她。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我们真的一定要学着怎么样表达。我不会的，若不是我弟弟提醒我，我妹妹提醒我，我还以为我是爱他。可是当我纠正他吃的，说他做的这不对那不对的时候，他觉得我在拒绝他，他觉得我在挑剔他，他觉得我不爱他。所以我现在常常告诉年轻的孩子们，我说你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学。好，在我家先学哄阿姨，因为我跟你妈差不多年龄，你开始哄我，你会哄得阿姨高兴的时候，你就回去会哄妈。你如果不会说甜言蜜语，阿姨教你，你就开始从我这边学。学了以后，你一辈子你会让你的父母感受到你的爱。所以这个肯定的言辞，我觉得是老人家特别需要的，是我们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一定要学怎么哄我们的父母，怎么肯定他，怎么承认他，肯定他一生在我们身上所付的一切的代价。孩子也是，其实孩子很需要父母的称赞鼓励。中国父母很大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没有学习，孩子小的时候拿回来的成绩单，我跟刘志雄一样，孩子只要有一个 B 就注定只看那个 B， 不会看其他的 A， 然后问他说为什么你这次考了 B， 然后呢看孩子就发觉说从父母那边承受的，就觉得说一定要教导一定要教导，所以很少称赞。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刚到美国，非常辛苦，自己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每一次去接孩子都是我在前面走，孩子后面跟。好几次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常常问我一句话，妈妈你爱我吗？我每次都斜眼看他一下，我怎么不会爱，我怎么会不爱你，我当然爱你了，什么意思啊？他被我一吓也就不敢讲话。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们中国父母都不会表达爱。我后来才留意了一下，为什么孩子一直这样问我呢？我才发觉说，当我去接孩子的时候，远远的看到他，然后就说来来来，然后我就到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跟跟跟。你知道外国人怎么接孩子吗？远远的 Honey I love you Oh sweetheart I love you， 然后抱着亲啊亲啊亲啊。对于我的孩子来讲，那个是爱。这个妈快点走，赶快走，跟上，你叫他怎么感受到你的爱啊？然后人家外国孩子，那些老师啊，你就会发觉啊，天天就称赞妈，我老师说我今天很有进步哎，居然考了90分，从 C 到 B 了。中国父母怎么说呢？老师还称赞你怎么没考 A 呀？这是我们中国父母啊，所以对他来讲他感受不到爱，我们的言辞里面既没有鼓励也没有称赞，所以孩子看着你都怕怕的。你有没有发觉说中国的男人觉得不苟言笑才是君子之风？你的孩子从来没有看过你笑，他怎么敢亲近你啊？你的妻子如果每天回家看的都是你绷的脸，你知道一个女人多么希望她的丈夫常常以笑脸对待她。我们很多姐妹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们的神那么伟大，那么有权柄，你知道他永远常常用笑脸对待我们的。 你知道刘志雄是问题家庭出来的问题孩子，而且他生命中的这些际遇啊，你知道我认识他的前面十几年他是不会笑的，你就知道我也不会笑了。你知道你如果跟一个丈夫不会笑，你会发觉你很快就不会笑了。我后来发觉不行，我要主动出击。然后有一次呢，刘志雄不小心跟我讲说，他看了一本书，孩子是可以训练的，那本书呢就是一位外国女人写的，她从怎么训练她老公开始，然后写了这本书，然后刘志雄就有了个 idea， 然后他就写了这个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怎么训练孩子，然后他就跟我说，老马都可以训练的，我灵机一动，老公也可以训练。所以你们有没有发觉刘志雄现在常常笑，而且他一见我就笑，所以我们现在家庭的气氛就好得不得了。姐妹们，如果你的丈夫见到你就用笑脸对你，你是不是家庭气氛很好？你是不是家里面就变成爱之窝？你是不是就觉得说他看到你他就喜悦你？你是不是就感受到那个爱？先不用说话就先笑，对不对？那么姐妹们，你也是啊，女人一笑遮三丑啊。所以亲爱的姐妹，我训练我们那边的姐妹都一定要脸甜，要常常微笑，见人就笑，要把最好的爱的表达方式表达给你的儿女跟你的先生。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一定要笑，女人一笑太美了，而且女人的笑有好多种。那个秋香不是唐秋香不是唐伯虎跟那个这 一笑定姻缘吗？你知道女人那个妩媚的笑，灿烂的笑，那女人的笑太多美丽了。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给那个学理工科的那个木头的那个丈夫搞得你笑都不会笑了。你一定要营造家庭里面的气氛，你就会发觉说爱需要表达的。当你对别人微笑的时候，至少你可以把你对着别人的关心爱让他感受到，对不对？我这次来的时候，好多认识我的姐妹们看见我就师母好啊，笑容灿烂的，哎呦，我的心就心花怒放。我就说，哎呦，这里温哥华可以常来，因为姐妹们蛮喜欢我的，对不对？你如果来到一个地方，每个人都不对你笑脸，然后每到人看到你就像不认识你，都没表情，你想想看，你当然不会愿意常到这个地方来嘛。那你如果把你家搞得像一个冰库一样，然后一讲话就是骂人，你想想看，谁愿意亲近你啊？到最后你就变成孤孤单单的老头，谁都不爱理你。肯定的言辞，所以鼓励称赞，还有亲爱的姐妹啊，你一定要记得老公在外面很辛苦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肯定的言辞，尤其老公会觉得说，我为家这么辛苦，到底我的妻子儿女感不感激我？所以亲爱的姐妹，你要带着你的孩子跟你自己对着老公对你所做的肯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要只觉得你自己委屈，只觉得你自己在家看孩子或者是上班很辛苦了，我还需要别人肯定呢？为什么他需要我肯定？你记得我这句话，你先走第一步，谁生命丰富，谁生命成熟，谁做第一步。你就常常这样子想，那你就说，我来做第一步，深渊与深渊响应，整个家里的气氛就因着你的经营会大大的不同。而且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学会说一句话。我有一个朋友同学，当她跟丈夫有问题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爱君啊，我真的很委屈啊，我家里里里外外尽责，我的老公啊居然在外面有别人，我弟妹呢身体虚弱，什么事都不做，老公外面上班忙得不得了，下班回来就照顾他照顾孩子，无怨无悔，尽心尽力。他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后来呢，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呢就像我这个同学一样，对家里面非常非常尽心尽意照顾，但是他的先生在外面就有外遇。他就问他先生，为什么你选择他抛弃我？他先生丢下一句话，我到今天都没有忘记。他先生说，你很能干，里里外外把家建立起来，你不需要我，外面的女人离了我不能活。所以我就教我们那边的姐妹要常常对你老公说，我不能没有你。最近呢，我那些年轻人谈恋爱呢，有一个年轻人如痴如狂的被一个女孩子勾引到，我怎么劝呢都不行，问他为什么，到底这个女孩子怎么吸引你？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女孩子这么的渴慕爱，把我里面男人的英雄气概整个的吸引出来了。女人外面的外女淫妇啊，装的那个可怜兮兮的，觉得我就是不能没有你，我时时刻刻需要你，把那个男人的英雄气概，大男人的那个骄傲的情怀全部都给勾引出来了。家里面的这个妻子任劳任怨，做尽一切他都不珍惜，因为你只会做不会说。所以亲爱的姐妹，我可是以一个姐姐阿姨的身份这样告诉你的，传你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秘籍啊。所以你一定要让你一定要知道，而且亲爱的姐妹，这真的是是我们需要的。因为什么？老公你真的需要啊。你知道现在外面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谎言告诉所有的女人，你不需要老公。有一次我有一个姐妹啊，她要去库斯玩，她就找了另外两个姐妹，都是50岁左右的。她找我呢，我说不行，我有服侍，我不能去。他们三个人就在库斯上玩了一个礼拜，回来以后，那个姐妹就有了一个结论告诉我。她说，爱君，我现在告诉你啊，你不要怕，刘志雄若是死了，你可以过得很好。她说，我们这次出去玩了一圈以后，我们发觉老公不在，好得不得了啊。所以我告诉你，将来呢，我们只要有姐妹，我们可以多自由的玩呢，多开心啊，有老公还挺烦的呢，还要回家烧饭，还要照顾他。他说，爱君，真的，我们可以没有丈夫，可是丈夫到老的时候就不能没有我们。后来我听他讲这些话也觉得有道理，因为非常有意思啊。据我观察哦，这个男人跟女人，这不是圣经啊，这是据我的观察啊，因为我这几十年跟很多人在一起，我发觉啊，女人很奇怪，女人年轻的时候啊，特别需要老公。你看那20几岁不结婚的，天天想要有一个老公，然后结了婚以后呢，也是天天想老公，天天追老公，怎么6点还没下班呢？怎么7点还没回家？怎么8点还没回来？你不用回来了，就天天追着老公呢，追着老公。然后呢，很有意思哦，女人过了更年期哦，女人很有意思哦，亲爱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太大的恩典了。女人过了更年期，像重生一样，重新活力旺盛呢。OK， 所以呢，女性荷尔蒙越来越少，希望这没录音啊，因为讲的都是悄悄话。然后男性荷尔蒙越来越多了，所以你会发觉啊，寡妇可以守得住，灌夫守不住。所以你就知道，到老的时候，我发觉啊，那些老伯母啊，没有那个老公啊，过得很好哎。所以我就发觉啊，女人啊，越年轻越需要老公，越老好像越不需要老公。男人正正相反，男人呢，娶了老婆以后放在家里当放心牌，你不吵不闹 我就家庭美满幸福。等到老婆给你发离婚通知书要你签字的时候，你还觉得我不是挺美满的吗？我不是挺好的吗？因为他根本不懂他如何伤害他的妻子，他就把他老婆放在家里，然后在外面云游四海，海阔天空的发展他的事业，过他喜欢的日子。但是男人很有意思哦，男人一到中年，你知道好几个弟兄都跟我说，男人一到中年倦鸟归巢，他就会发觉他需要一个家，而这个时候他比较成熟了，也比较有良心了，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发觉还有一个傻女人无怨无悔不离不弃的还替他守着这个家，他就忽然间良心发现，觉得这个女人的珍贵。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身体，要保住那口气，要保住那条命啊，因为你的福气在后面，你才会后福无穷啊。所以当他回来了以后，他才懂得体贴你，他才懂得爱惜你，他才懂得怎么爱你。年轻的时候他不懂怎么爱你的，他不会，所以到老的时候他才会，他才有心。所以你一定要保住那条命，留住那口气，后福无穷啊！千万不要早早的把自己给气坏了，常常流泪生气变成骨质疏松， OK， 将来划不来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所以你一定要开始说一些肯定称赞的话，肯定老公、孩子、父母、老公、老婆。当我们在整个话语的一个祝福里面，你就会发觉整个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人若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亲爱的姐妹，一个人会有好的命运，绝对取决于他舌头上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学肯定的言辞，好让我们整个的爱能够表达出去，好让别人借着这些话语的祝福，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父母、弟兄姐妹、伴侣、孩子对着我们的爱。第二个，精心的时刻，精心的时刻就是说，有一些人当你陪伴他的时候，他就特别觉得你爱他。我后来发觉哦，大部分的丈夫啊，他的爱的语言是这个。因为很多的男人他需要妻子陪伴，你有没有发觉很多的丈夫啊，如果回家看不到老婆，他就有无名火，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发觉很多的老公回到家里，如果老婆没有把饭菜做好，他就有无名的火，因为他爱的语言是陪伴，是陪伴。那么老人家对着父母也是，很多的父母到老的时候很希望孩子常常回家看看，因为陪伴是一个爱的表达。很多的丈夫需要妻子的陪伴，所以亲爱的姐妹，不要随便像亚当、像那个夏娃一样，在那个商场上走来走去，天天逛街。OK， 那个没有什么好处的。多回家陪伴陪伴老公，多回家陪伴陪伴儿女。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女孩子住在我家，有一次她放学回来，我在厨房给他准备东西，他就跑到我身后抱着我，然后说：阿姨，我好爱你啊。我说怎么啦，今天什么事儿啊？他说：阿姨，我好喜欢你啊，我好高兴我每天放学回来你都在家。 所以我常常告诉姐妹们，你最好赶在老公下班以前，儿女放学之前你在家。如果你上班，孩子放学你不在家，他到家的时候你电话一定要到，你让你的孩子知道你关爱他，你在乎他。不是去打电话问他今天什么功课，你琴要记得几点钟练，不是这个电话，是说孩子放学了哈，妈妈知道你到家了，妈妈上班不在，你一个人，妈妈给你预备了什么，你去拿着吃，妈妈一直都在念着你，好好的在家，妈妈下班马上回来。陪伴是很多人感受到爱的一种语言。艰辛的时刻是一个姐妹常常需要去做的，因为当我们精心的预备一些行动的时候，节日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场合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创造回忆。你知道我们是会记忆的人的，很多时候人到老的时候，现在的事儿记不得，过去的事历历在目，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必须在儿女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父母身上，我们去创造一些精心的时刻，让他们可以在未来有一些记忆。很多年前我们去加州服侍，我们到了一个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家里，当我一进屋子的时候，我就赞叹这个女主人把家布置得这么精致。你知道一个家的布置代表一个女主人的品味。那我进去以后，我就跟这个姊妹讲说，哇，姐妹，你把家布置得这么的温馨，你真的很有品味。她跟我说，师母，这还不是我主以为傲的地方，我带你来看。她就带我进到她家厨房，一整面墙， OK， 很大的一面墙，然后呢一张一张的照片放在那里，他们怀孕第一张，孩子生下来第二张，孩子一岁第三张，孩子两岁第四张，怀着第二个孩子第五张，孩子第二个孩子生下来跟第一个孩子的全家福第六张，一直一直的。那个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二三十张了。你知道我为着这个女主人所想到的创造的这个行为，我真的震惊啊！我站在那里，我忽然间想到，我如果要拍，我千金万金都买不回把我的儿子装到我的肚子里面去拍这张照片，对不对？他跟我说，师母，不论我的孩子，那时候他已经三个孩子了，他说不论我的孩子长大了到天涯海角，他们回到家第一个会到的地方，就是在这一面墙上一直看一直想，一直看一直想。亲爱的年轻的姐妹们，你们还来得及啊，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来得及啊，每年造一张全家福，带下多少的记忆啊，带下多少的回忆。精心的时刻，你知道前年当志雄得肠癌，我们发现了之后，因为一些原因的关系，我们决定回台湾治疗。当天从美国坐飞机整整24个小时，从离开美国的家门到进台湾高雄的家。当我到了高雄的机场，带着疲惫的身体，加上心中的一些担忧，一些，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事，心中的 虽然有传来的平安，但是还是有一些心中的压力。当我从机场想到回到高雄住的地方，真的是那个时候身心灵的疲惫啊。等到了高雄住的地方，拿出钥匙开，准备开门，要面对那一屋子的孤寂跟黑暗的时候，拿起钥匙天惊中。但是当我把钥匙插在那个钥匙口的时候，门从里面开了，满屋子的灯光，儿子跟媳妇笑脸相迎。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坐了四个多钟头的车，从台北比我们早到高雄，迎接我们的是儿女对我们的爱，给我们多大的鼓舞。志雄开刀进病房，医生本来说是两个钟头的手术，却整整动了六个钟头的手术。台湾的家人陪伴我，美国的弟兄姐妹在微信上，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已经是美国的午夜的三点，多少的孩子，多少的姐妹在微信中一直陪着我，到志雄出来开刀房之后，他们才去睡觉，陪我整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样的爱？人生总有一个地步，你会发觉你既无能，也无助，也无力。而你需要的是什么？是钱吗？钱能买得到的东西真的都是容易解决的，多少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今天的人无穷无尽的去追逐金钱，以为金钱能够满足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告诉你，金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而滋润生命的只有出自生命的东西。你以为你不需要儿女，神给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都是你需要的。我在主里面求你不要随便的把它拆毁。精心的时刻是我们何等需要的，我们可以去创造。当我们陪伴的时候，一个很接纳的聆听，一个充满爱的接纳的听他说话，就是一个很好的爱的表达。一个精心时刻设计的一些节日，会是将来在他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中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让你在年老孤单的时候，你发觉你不孤单。哪怕这些人都离你而去了，就像也许有一天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先你而去，但是这些美好的回忆记忆都会随着你的。所以精心的时刻会是一些人感觉到爱的一个方式。第三个，接受礼物。很多人会觉得说，当他接受别人送给他的礼物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很爱他。我记得我常常出门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带礼物，吃的用的回来给我的孩子们。基督徒付出很容易，因为我们觉得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你知道，在接受礼物的时候，你不但要学会付出礼物，如果那个人在你接受，在你送他礼物的时候，他觉得你爱他，那么这是一个表达。 但是有些人他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所以他也会用这种语言来向你表达。我觉得连接受礼物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真的是感谢主，主给我很多的学习。你知道，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常常会觉得需要，或者是有什么原因接受礼物。所以呢，孩子小的时候呢，孩子常常会学校里面画张图啊 ，OK， 然后做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从学校高高兴兴的回来对你说：“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知道没有学习的人会觉得，孩子啊，这什么东西啊，又不值钱又不好看。但是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学习怎么接受，因为对送礼物的人来讲，他送的是他的心。千万不要笨到以礼物的价值去衡量这个礼物的轻重，千万不要这么愚昧。而且你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培养孩子怎么送你礼物，因为你的孩子从小，尤其在美国，他会被教的，情人节啊，母亲节啊，他都会做点东西，老师叫他要送给父母，对不对？你知道中国父母非常非常糟糕的，就是像我们孩子长大了以后，我记得我有一些朋友啊，就常常跟我说，我不要孩子给我任何东西，我不指望他们，他们不从我这边求，我已经很感谢了。他们觉得他们很大气，他们觉得他们很独立。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我儿子这个大学毕业上班，赚的第一个月薪水就给我买了一条领带，然后告诉我说：“爸爸，我第一次上班，我赚的钱我送你一个礼物。”我一看那个钱$50，我那火啊就冒起来了。你烧包啊，第一次赚钱就买$50的领带，钱那么容易赚吗？他就把儿子痛骂一顿，你去给我退了。他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礼物了。感谢主啊，我真的很感谢神，我有学习。我记得有一年孩子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有次我们去教会，经过我们到教会的时候，那个 highway 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汽车的 dealer 卖汽车的。儿子就跟我说：“妈，你看那个汽车。”我就看一下，哦，加挂好车，我将来要送你那个车。我看看他，好，儿子好乖好乖。我就没说别的，因为我现在想完全就不是，就而孩子的讲话童言嘛，你怎么会在意嘛，对不对？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当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他真的上班之后，有一年我跟志雄出去服侍，回到家的时候，儿子接我们，然后车库一打开，一部加挂车在里面，儿子就拿了钥匙在我上面换。我说：“儿子啊，谁哪一个弟兄姐妹这么好的车停在我家车库？因为我们家常常弟兄姐妹啊，这个出门啊什么会寄放一些东西。”我说：“你赶快叫他开走吧。” OK， 爸爸妈妈回来了。他说：“不是，儿子很可爱，不是，这是给你的。”我一看，我这一辈子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想都没想过。原来我儿子他没有能力的，他是去租的，一个月付几百块。他就达成了他的诺言，送给了他妈妈。我抱着儿子跟他讲说：“儿子，你这么的孝顺，这么的有心，神要大大的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你一定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孝顺的心，因为当他有孝顺你的心的时候，神会大大的祝福他。因为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孝敬父母，要使你得福长寿。你不希望你的儿女长寿吗？你不希望你的儿女得福吗？你就要从小培养他孝敬你的心。你在别的地方补补他，他也不吃亏的。”那一次我把我儿子的好名声大大的宣扬， 连我那个还没，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谈女朋友，那个媳妇就已经早早听到我儿子的好名声了，对他大有好感呐、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很多的人呢、啊、真的见人就把儿女说的真不孝啊，你知道你不给儿女祝福啊，你真的要给儿女，让儿女得祝福，说祝福他的话。所以你说这个接受礼物会使你感觉到真的被爱，而使孩子有孝顺的心。这个接受礼物有很多的学习，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我真的提醒弟兄姐妹，接受礼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那个送礼物的人是表示他心里有想念你，有挂念你，有一份爱心要给你，哪怕这个礼物没有多少钱，你都不能去看那个价值，而是要去看他的心。曾经有一个孩子买了一个很便宜，大概美金两三块钱的东西来到我家，他把那个礼物拿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阿姨，这个礼物非常不值钱，但是我必须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因为在美国这段时间你对我很好，我一定要表达，这个是你看不上眼的，也是你不需要的，但是我就只有这个能力，我愿意来表达。我拿着这个礼物抱着那个孩子说，孩子，你送的是你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做父母的时候，当你做儿女的时候，你记得我的话，什么事情不能以钱去衡量的。当你发觉说，你跟你的孩子说，你送的礼物，这次我生日你送的礼物没你哥哥送的好，没你姐姐送的好的时候，你知道那多伤孩子的心吗？礼物是表达一份爱，你要看重的是那份心。服务的行动，第四个，就有人常常觉得说，替你做事啊，就是爱你。我替你煮饭OK, 我替你洗衣服，我就是爱你。但是如果这个不是他所需要的，那你的表达就错了。但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当你替他做事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很爱他。所以你要知道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那很多的妻子啊，他付出的爱的语言呢、啊、就是他爱他做的这个劳力的事情啊，常常是表示他的爱，尤其妈妈，孩子一放假要回来了，就赶快张罗去买肉啊、买菜啊、买水果，孩子喜欢吃什么，他就花几天来去做那个孩子喜欢吃的。这个他觉得说，是我服务的行动来表达我对孩子的爱。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觉得他回来是喜欢你陪着他讲讲话的时候，你就发觉你表达错情了，你表达错爱了。所以你要知道说，是不是他能够接受的。那很多的丈夫呢也很喜欢太太帮他烧好吃的，所以他回来有看到他喜欢吃的红烧肉啊、汤啊，他就觉得哎呀，太太你太爱我了。所以这个服务的行动也是一种爱的表达的方式。第五个，身体的接触。很多人当他被拥抱的时候，他觉得爱。婴孩、孩子绝对需要触摸跟拥抱。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如果没有人抱他，他很快就会夭折了。孩子需要抱，借着抱跟抚摸，他会感觉到爱。在我那边，很多的孩子父母都不在，我常常看到孩子只觉得他有一点忧愁，我一定赶快抱他，什么话都不说，就是拍他，孩子别怕，孩子别难过，来，没问题的，有主呢，就这样拍拍他，就这样抱抱他，三分钟以后他就会起来跟你说，阿姨，我好了，我没事儿了。拥抱 身体的接触是一种爱的表达，但是年轻人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因为呢，女人爱情的吸引两个方式出来，一个甜言蜜语，只要男人一说甜言蜜语，女人就马上神魂颠倒，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身体的触摸，非常奇怪，只要男人摸上这些女孩子，女孩子立刻失去理智。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女儿，除了你爸跟她丈夫以外，不可以随便让人触摸。当我这样子跟孩子们说的时候呢，年轻人就说，阿姨，我们住在美国啊，美国人的礼仪方式有的时候是拥抱，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握手，对不对？那阿姨，我们到了团庆，那如果有一些男孩子来跟我们好像稍微拥抱一下，稍微握手，那你都不可以吗？我说可以，因为那是礼节。但是如果你一跟这个男孩子握手，你马上会心跳，你马上会脸红，你最好给我离他越远越好。如果你跟他握手，你脸不红，就一点，就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尽量握吧，这个原则抓紧了，你就安全了，否则的话你就会惹祸上身。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女儿怎么保护你，保护他们，不要随便的让男孩子触摸到你的身体。但是对着你的孩子，亲爱的弟兄，请你多抱抱你的女儿吧，真的，让她知道安全感，让她知道她爸爸爱她。多抱抱你的妻子吧，因为身体的接触是一种爱的表达。所以圣经说，夫妻不可分房，除非为了专心祷告。因为再怎么吵架，床头吵，床尾和，身体的接触还是一种爱的表达的方式。好，这五种爱的表达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爱要追求，然后我们要知道语言是要学习的。所以这五种爱的表达的语言，你必须知道你的妻子是什么，你必须知道你的儿女是什么。而这些语言很多人的身上不会是只有一个，有的人是主要的有一两个，其他的是有一点。所以你必须了解我怎么样表达才能够让他感受到我的爱，这是你的责任，而且是你一生一定要会表达。否则的话，你会发觉你永远爱在心里口难开的话，到最后你死了你都不知道谁爱你，你爱你那个你爱的人都不知道你爱他，这不是太可怜了吗？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很笨呢，阿姨，我很喜欢他，暗恋很久了。我说你有跟他说吗？我不敢。你有送他礼物吗？没有。我说那你这是什么呀？爱如果没有表达，就等于没有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爱是一种选择，你一定要选择爱，因为你不爱的代价你付不起。然后你一定要知道爱要追求，神的命令绝对是对我们好的。然后你要知道爱的表达的方式你是需要学习的。另外处家庭还有两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多讲，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人身处家庭一个感恩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都觉得你是我丈夫，你做什么对我都是应该的，你是我妻子，你做什么对我都是应该的，你是我的孩子，你长大了就要奉养我，什么都应该的。亲爱的姐妹，这是扼杀所有亲情爱情友情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利器。一个不感恩的心，一个埋怨抱怨的心，会使你把神给你所有的恩典祝福全部都毁掉。你一定要来主面前对主说，主，让我有一个感恩的心。 你一定要知道，神说的，神若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就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哪怕今天神给我们的父母让我们觉得不十全十美，很多的伤害在我们身上。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做过父母，你就不知道父母有多难为。当父母情绪各方面的环境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要骂你要打你是他不得已的。没有一个孩子当父母生下他来的时候，不是尽心尽意的要用他全心全爱来爱他。但是父母很多时候他是人，他有极限的。当我生下我的孩子剖腹产难产的时候，我真的手术台上我可以说医生留下我儿子让我去，我绝对是可以这样子的决定的。但是当我生下他，他让我一个月的月子里面两个钟头起来喂奶，两个钟头起来喂水，一个月都没怎么睡觉，还拉肚子进急诊的时候，我巴望把他丢掉。我有极限，我是人。所以你知道，我看到很多的孩子怨叹他们父母，觉得他们父母对不起他，父母给多少都应该的，没有做到他们就埋怨父母，不知感恩。而这份不知感恩的心，让你把亲情、把爱情、把友情全部都毁了。如果我们今天肯谦卑的在主面前，而且相信说神把他儿子主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他给我们的父母绝对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给我们的伴侣绝对是最合适的，他给我们的儿女绝对是来磨练我们的。我的儿女，神借着我的儿女扩展了我太多太多，让我的面子真的是彻底的在主面前十字架的对付。我到今天非常感恩。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不知道感恩，就像我当年对着我的儿子，我觉得我怀他就吐，从第一天吐到最后一天，生产的时候是难产剖腹产，然后生完了以后他真的是多病，然后我公公对我说他有三个儿子，就指望我生个女儿，然后我就只有生个儿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孩子就是我一切痛苦跟麻烦的开始。然后当他到18岁的时候，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神问我说，你嫌弃是吧，你不想要是吧，那我把它收回。在那一刻我才知道，一个不感恩的心，一个不知足的心，我是多么的愚昧。我跪在地上对主说，我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罪性让我们得到的所有的一切都觉得不好，只看那个没有得到的。你埋怨，你再埋怨，你试试看失去的滋味。你埋怨你爸爸不好，你埋怨你妈妈不好，唠叨吧，但是你有爸你有妈，你就不是孤儿。你埋怨你丈夫不好，你埋怨你妻子不好，你试试没有之后的滋味。你埋怨你的孩子是讨债鬼来讨债的，你试试看没有的滋味。所以一颗知足感恩的心对着我们是极为贵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只有神的爱跟神的生命才能让我们从自我中心的罪里面，骄傲自大的罪里面降服下来，才真的有一个感恩的心。以色列人因着埋怨，一代的人倒闭旷野，不能享受迦南美地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看了这么多的人，我自己的经历，我真的觉得一个人若没有感恩的心，如果充满着生命中都是抱怨，他必定倒闭旷野，永远没有办法看见神所赐给你这些的美好。 所以我觉得不感恩不知足的心是扼杀掉神给我们的祝福跟恩典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是饶恕的心。你知道神清楚地说，你们若饶恕人，我就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我就不饶恕你们。你知道神用了多严厉的话要让我们把这个德行建立起来吗？因为神知道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生命中有不赦免不饶恕的灵的时候，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我们都没有办法享受。它像一个毒药一样，它像一个垃圾一样，当你隐藏着一些不饶恕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它会在你里面越来越臭，它会在你里面越来越毒。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老年人不可爱？为什么很多的老年人你只要见了他，他里面出来的全是毒气？因为他里面有太多的不饶恕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承受神给他的祝福。你知道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是取了神的位置，因为我们不肯饶恕我们的父母，不肯饶恕我们的伴侣，不肯饶恕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神，要来审判。然后我们埋怨神不公平给我们的这些，这是一个不幸的恶心带下的咒诅。亲爱的姐妹跟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知道一个不饶恕的灵其实是对你的捆绑、咒诅跟苦毒，它是真正毁坏你生命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饶恕人。而我们怎么能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你知道这个饶恕的这个功课跟德行是我们天天要学的，尤其处家庭啊，那个老公啊，一天惹你生70个7次的这个错都是很容易的。有的老公一讲话就惹你生气，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你如果不饶恕的话，那你是不是日子过得越久，你堆积下来的咒诅就越多嘛？所以到老的时候，难怪你会发觉那个老夫妇吵架都是把30-40年、40-50年前的事情搬过来秋后算账。那你想看，明明到了可以享受人生一切果实、一切祝福的恩典的时候，却落入那样子的一个境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你没有饶恕，没有忘记。亲爱的姐妹，我跟你讲，我自己在这方面深受其苦。刚开始我跟刘志雄结婚没多久，我们积了太多的恩怨了，所以呢，每一次吵架就从前面开始搬，所以本来是一点小事，可是就搬出一大堆的事，然后越久不是搬的就越多吗？我就心里在想说，哇，这到活到老的时候这多可怕啊。然后我去服侍一些老伯母的时候，那个伯母给我告起状来都是40-50年前的事。我就跟主说，主，我不要过那样子的日子。我就想说，主说要我们操练饶恕的品格，然后我就发觉说，神的性情跟我们的性情不一样。神的性情是只记恩，把我们所有的过犯、所有的罪恶丢在深海里，永不纪念，却把我们对着弟兄，哪怕倒一杯凉水，神都要报答我们。神的性情是只记恩不记坏的，可是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人真的本性里面都是忘恩负义的。你对他99次好，有一次不好，他只记那一次。我就发觉说，主啊，为什么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那么悲惨？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我就跟主说，主，我要你的生命，我要你的生命来活出来，给我一个忘记的恩典，让我忘记该忘记的，记得该记得，让我天天记得的都是别人对我的好，别人对我的恩。你想想看，你如果每天想到这个人就发觉，哦，他对我多好多好，想到那个人就发觉他对我多好多好，你是不是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操练那个赦免跟饶恕的品格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要跟主讲说，主给我一个忘记的恩典，我真的很感谢主，从我20年前得着这个恩典之后，我跟刘志雄就很少吵架。有的时候我想起来说，你惹我生气了，他说哪有，你知道男人最会死不认账， OK， 他说哪有，你说哎，我一想啊，3000年前的事我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就跟人说，你还好有主啊，有主管我，不然你哪有这么幸运啊，我都忘记了。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朋友们，这是可以跟神求的。我当年得了这个恩典以后，我觉得我好有福气啊，然后操练这个赦免的品格。当有人一得罪你的时候，你知道你没有这样子的性情，你要跟主说，主，我愿意饶恕，因为这是你的命令，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求你加添。你就会经历到神怎么样的释放你，让你从这样子的捆绑中得着释放。你知道不饶恕人，是你把别人的错误罪恶拿来承担，是不释放自己，是跟自己过不去。你人家得罪你，很可能人家都不知道，人家照吃照喝照玩照乐，你呢想起来心就揪着，然后吃不下睡不着，你说这多笨的事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求主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的在家庭里面按照神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道路，给我们的真理来过的时候，神就会把命定要给我们的福赐给我们。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早早饱尝他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跳跃的活在他的面前，这是我们可以得的福分。求主大大赐福祝福你们，开始今天对主说，主，我要用你的生命来活每一天。主，你已经给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要走在你蒙福的一路上。主啊，我要常常听你对我说话，让你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前面的路，让我一生饱享你的慈爱，把你所赐给我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的享受，来荣耀你，来享受你。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所有的话只有当圣灵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是我们的益处。孩子在这里对你说，孩子真的巴望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人生都因为遇见你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天天能够查验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行在其中的时候就能够满满的得着你的祝福。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要让我们末后的福分比先前更大。所以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位坐在底下听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但愿你把这些话圣灵捡在手中，按照他们所有的需要说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的心再一次的活过来，让他们许多不能对付，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不合你心意的性情都因着你的帮助能够在你的里面，主啊，忘掉更新变化向你。主啊，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祝福你自己的孩子们，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能够蒙大恩蒙大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